我们感谢主，今天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63篇，这一篇的题目是不是替换的生命，乃是皆知的生命。神的经纶是要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这个人里面，这分赐的结果乃是叫我们这些神的选民不仅有人的生命，也有神圣的生命。不论哪一种生命都是一个奥秘，甚至最低等的植物生命也不例外。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充分地解释一粒小小的种子如何长成一朵美丽的花，在种子里面有生命的元素，这生命的元素就长成某种形状和颜色的花，这是何等的奇妙。在形形色色受造的生命当中，最奇妙的就是人的生命。天使的生命并不比人的生命更奇妙，这与许多人的看法正好相反。许多人认为天使的生命比人的生命好，那是错误的想法。神并没有命定用天使的生命来盛装神圣的生命，他却创造了人的生命来做盛装神圣生命的器皿。虽然你会认为自己不如天使，神却认为你比天使还要好。然而有些人，特别是姊妹们，下意识里还渴望着做天使，但是圣经并没有说神爱天使，却其实说神爱人。天使不过是神的仆役，在神眼中一切受造之物中最奇妙的生命就是人的生命。创世纪1:26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天使不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却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你知不知道，你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的呢？我们不是猿猴的后代，我们乃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之人的后代。就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我们看起来像神。这是圣言中清楚的启示。因着人是照着神造的，所以人的生命乃是一切受造生命中最高超的。因此我们可以为着我们是人而感到骄傲。赞美主，我们是人，不是天使。有一天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神亲自成为一个人，这样神就是自己与人成为一。耶稣这位成为肉体的神是神又是人。基督的成为肉体不仅将神带到人的水平上，也将人提升到神的水平上。借着创造，人有了神的形象和样式，但人里面没有神的实际。成为肉体将神的实际带到人里面，主耶稣不仅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他更具体表现了神的实际，因为神就在他里面。原则上每一个蒙了重生的人也是这样，我们这些重生的人不仅有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我们里面更有神的实际。圣经启示人被造乃是一个盛装神的器皿。保罗在罗马书9:21说到贵重的器皿，在23又说到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神自己是真实的尊贵和荣耀，因此我们是早预备得荣耀的贵重器皿。这事实的意思就是我们是被设计来盛装神做我们的尊贵和荣耀的。我们可以用手套为例来说明人是神的器皿和容器。手套的目的是为盛装手，所以手套是按着手的样式造的。 手有一个大拇指和四个手指头，手套也有一个大拇指和四个手指头。手套虽然不是手，却是按着手的样式造的，目的是要盛装手。同样的原则，人是盛装神的器皿，为这缘故，人是按着神的样式造的。你若将手伸进一只为着手而设计的手套里，你的手在手套里会觉得舒适。同样的，神在人里面也感觉舒适，可是神在动物里甚至在天使里都不会觉得舒适，唯有在人里面神才会感觉舒适安息。天是神暂时的居所，神真实的家乃是人。你我都是手套，是为了盛装神这神圣的手而设计的，我们乃是照着适合做神居所的形状而造的。神有心思、意志和情感，我们也有。我们是人，就不该像水母一样没有刚强的意志。一个正常的人不仅要有心思和意志，也要满了情感。我们应该很容易笑，也很容易哭。我们不该像雕像，不论境况如何都没有表情。圣经启示，神是富有情感的，他恨，他爱，他也会生气。照着约翰十一章三十五节，主耶稣这位成为肉体的神竟然哭了。因此，为了做盛装神的器皿，人受造是富有情感的，情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神自己是富有情感的，他不是石头神。人一切的美德都是照着神的属性造的，例如人的恩慈是神恩慈的形象，温柔也是如此，人的温柔乃是照着神温柔的样式造的。我们是手套，有神圣之手的样式，这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大拇指，只有大拇指的形状，我们不是手指头，只有手指头的样式。例如我们的温柔是盛装神温柔的容器，我们的温柔只是一个形状，神的温柔才是实质实际。我们是按着神的样式造的，所以我们能以像神，动物绝不能像神，因为动物没有神的样式，不能盛装神。但是在我们的爱、恩慈和样式里，我们能表明我们是像神的。神造人的时候，将人造成盛装他的器皿，目的是要进到这器皿里面，以他自己来充满这个器皿。神进入他所造的器皿的时候，他发现这些器皿正好与他相配。神有情感，他的容器也有情感，因此在这个容器里，神有一个地方能够安置分赐他的情感，这样人的情感与神圣的情感就成为一。神圣的情感是内容，人的情感是容器和彰显。圣经里虽然有着启示，但看见的人却不多。我们赞美主，在他的恢复里，这启示再清楚不过了。人是盛装神的器皿，神在这样奇妙的器皿里感到安适，这个事实不再向我们遮蔽。我们若看见这个，就能明白本篇信息的主题，就是不是替换的生命，乃是皆知的生命。我们已经看见神圣的生命进到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神圣的生命就成为内容，人的生命成为容器和彰显。但这里并没有生命的替换或交换，这意思是说，我们不是用神圣的生命来替换属人的生命，没有替换却有分赐。空手套被手充满了。再用另一个比喻，我们可以说，人就像轮胎一样，需要打足气儿。空气分赐到轮胎里面，充满了轮胎，但是并没有将轮胎替换掉，照样神圣的气，属天的牛马分赐到我们里面， 但并没有把我们人的生命替换掉。我们将会看见，这气乃是分赐到我们里面与我们调和。有些基督教的教师认为，基督徒的生命是替换的生命，根据这种观念，我们的生命是卑下的，而基督的生命是优越的。因此主要我们弃绝自己的生命，换成他的生命。我们将我们的生命让给他，他以他自己的生命来取代。然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并非是替换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完全是神圣的生命分赐注入到我们属人的生命里面。这是圣经中的一个基本观念。在罗马书里，保罗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每个例子都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替换的生命。头一个例子是器皿，器皿里面放进某样东西，器皿并没有被替换掉，而是有东西分赐到器皿里。器皿可能是泥土，毫无尊贵或荣耀而言，然而里面的东西却是全然尊贵荣耀的。这样的内容分赐到瓦器里面，这容器就成为贵重的器皿，荣耀的器皿。这不是替换，乃是分赐。保罗所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婚姻生活，婚姻不是生命的替换，乃是生命的连结。在婚姻中，丈夫成为妻子的人位，为这缘故，妻子就从了夫姓。在普世的婚礼中，新娘的头都是蒙起来的，这指明在婚姻的连结里只能有一个头，因此婚姻乃是两个人在一个头之下的连结。这样的连结不是交易，也不是替换，乃是联合。妻子完全与她的丈夫联合，在这样的连结联合里，妻子与丈夫是一，丈夫也与妻子是一。这不是生命的替换，乃是生命的连结。保罗在七章四节说到我们与基督成为婚配，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向着律法也已经是死的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人中复活的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心腹。新郎与心腹之间不是生命的替换，乃是有奇妙的连结。我们在人位、名字、生命和生存上都与他是一。丈夫和妻子若要有正确的婚姻，他们就必须学习这样成为一。照样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乃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是一的生命。因着器皿和婚姻生活这两个例子都没有将神的分赐生机的一面描绘出来，所以保罗又举了第三个例子，一棵树接枝到另一棵树上。在11章17到24节，保罗举了野橄榄树的枝子接枝到栽种的橄榄树上的例子。因着接枝，野橄榄树的枝子就与栽种的橄榄树生机地长在一起。两棵树各有其生命，但如今这两个生命生机地长在一起，结出一种果子。外科医生会做一种称为皮肤移植的手术，手术的过程乃是把病人身上健康的皮肤取下一些，移植到受伤或烧伤之处，来形成新的皮肤。植皮手术完成之后，移植的皮肤就会与结合处的组织一同生机的联合生长。这种生长能够成功，因为皮肤和组织都有生命，生命里面的生机元素使它们能够联合生长。保罗在罗马书里用了器皿、婚姻生活和接枝这三个例子。器皿的例子说出我们是神的容器，有神做我们的内容。婚姻的例子说出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他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性情、性格和个性都不尽相同，却联合形成一个单位。 皆知的例子说明两种生命联合在一起，然后生机的长在一起。宣信就是 A.B. Simpson 写的一首诗歌，其中有一节说到皆知，这是在大本诗歌365首。这首诗歌说到，天然景物都有眼睛，麦种死了自立生，见木皆在真树上面，小则变大，苦变甜。毫无疑问，宣信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心里是在想着罗马十一章。我相信他不会教导说基督徒的生命是替换的生命。从这首诗歌来看，他领悟基督徒的生命是皆知的生命，是双方联合而生机生长的生命。我们现在看相似的生命才能皆知，一种生命若要皆知到另一种生命上，这两种生命就必须非常相似。例如香蕉树的枝子不能皆知到桃树上，但略等桃树上的枝子就可以皆知到健康多产的桃树上，因为这两棵树的生命非常接近。我们也可将这原则应用在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人里面的事上，神圣的生命不能接到狗的生命上，因为这两种生命毫无相似之处，但因着我们人的生命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的，所以人的生命能与神圣的生命联合。虽然我们人的生命不是神圣的生命，却与神圣的生命相似，所以这两种生命能够很容易地接在一起，然后一同生机的生长。宣信写的这首诗歌其中有一句说，见木接在真树上面，小则变大，苦变甜。见木的生命并没有消失，而是与又大又甜之真树的生命联合生长，成为一个单位。我们又再次看见，这不是替换的生命，乃是皆知的生命。不仅如此，照着神所命定的自然律，不是贫贱的生命影响丰富的生命，乃是丰富的生命影响贫贱的生命。事实上，丰富的生命会吞灭贫贱生命的一切缺点，因而变化贫贱的生命。同样的原则，我们皆知到基督里面的时候，基督就吞灭我们的缺点，但并没有消除我们自己的生命。相反的，他吞灭我们的缺点的时候，就将我们的人性拔高，他将我们的心思、意志、情感和一切的美德全拔高了。在约翰14章20节，主耶稣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里所说的那日就是基督复活的日子。主在这一节乃是说到他复活的那日，他的门徒就知道主在父里面，他们在主里面，主也在他们里面。这不是一个生命替换另一个生命，这乃是生命的调和。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主里面，这就是三一神的生命分赐注入到我们里面所产生的调和。约翰14章20节所说的调和，就像素剂中油与细面的调和，细面在油里面，油也在细面里面，这就是调和。调和产生彼此内住，所以在约翰15章4节，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住在我们里面，这种彼此的内住就是我们所说调和的生命。不仅如此，这个调和的生命也是皆知的生命。约翰6章57节说，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里主说他因父活着，这话指明两位凭一个生命活着， 只有一种生活，子与父是两位，但他们不是活两个生命，也没有两种生活，他们只有一个生命，过一种生活。子凭父活着，父也借子活着。在这一节主还说，那吃他的人也要因他活着，这指明子与父怎样是两个人位，却只有一个生命，一种生活。照样的，我们与子也该只有一个生命，过一种生活。这再次给我们看见，不是替换的生命，乃是皆知的生命。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说到他自己基督徒的经历。保罗在这一节说，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这又给我们看见，两个人位，就是基督和保罗，只有一个生命，过一种的生活。我们已经指出，优越的生命能吞灭低劣生命的缺点和短处，这就是说，神圣的生命能吞灭我们属人生命的缺点和短处，这是可能的，因为在基督的生命里有他钉十字架的杀死能力。请记住，基督的生命已经经过了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和复活的过程，如今他的生命包含了这一切的成分。我们可以用抗生素来说明，抗生素怎样杀死病菌，照样基督生命中杀死的元素也了结我们里面消极的东西。我们可能宁愿放弃我们属人的生命，而以基督的生命来取代。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的生命满了细菌，所以喜欢用神圣的生命来取代。这可能是我们的方法，但却不是神经纶的路。神的路乃是让基督的生命吞灭我们里面一切的缺点、短处和细菌。我们越告诉主耶稣我们爱他，愿意与他成为一，我们就越经历着属灵抗生素杀死的能力。在基督的生命里有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元素，在他的生命里有杀死的元素，也有滋养的元素。你可能对你的性情感到失望，但是基督的生命会杀死你性情里消极的元素，然后基督不是把你的性情废去，乃是拔高且使用你的性情。许多灵恩派或新灵恩运动的人在说所谓的预言的时候，喜欢模仿旧约申言者常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虽然旧约的申言者用这种说法，但新约的作者却不这么说。保罗写了许多书信，但他在书信的末了并没有说耶和华如此说，他却说愿恩典与你们同在，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或是直接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这种差异的原因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旧约时代，基督还没有成为肉体，成为肉体乃是神进到人里面与人成为一。在耶稣出生的时候，神自己成为肉体进到人里面，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们这些信入基督的人就能有份于成为肉体的原则。这就是说，借着重生，基督就生到我们这人里面与我们成为一。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所说的，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意思是说，只要我们重生，我们就与主成为一灵。现在我们都有这个立场，宣告我们与基督成为一灵。我们在信主的那日不仅得救了，也在灵里与基督成为婚配，我们与他之间就产生了连结。我们一直不断地接触它，神圣生命优越的元素就吞灭我们属人生命低劣的元素， 这样我们所说和所做的，自然也就是基督所说和所做的。因此我们不需要说耶和华如此说，因着我们已经接知到基督里面，在义里与基督同活，我们的说话自然而然就是他的说话。哥林多前书七章说明了这一点，25节说，关于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成为忠信的，就提出我的意见。关于这件事，保罗没有主的命令，但是他以爱主并实际活出主之人的身份来说话。接着他提出他的意见，他这么说完之后就说，但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今天我们读哥林多前书七章的时候，把整章当作神的预言，神圣言的一部分来领受，因此保罗的说话成了神的预言。这是因着保罗与主是一，按照成为肉体的原则，基督已经成为肉体进到保罗里面。保罗不是活替换的生命，乃是活接知的生命，这是他能与主成为一而说话。但愿我们都对这事实有深刻的印象，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件替换的事，乃是一件接知的事。低等的生命就是我们属人的生命，接知到高等的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里面。高等生命吞灭了低等生命的缺点和软弱，在这样的情形下，高等的生命自然而然就是低等的生命丰富拔高并变化。何等的奇妙，这不是我们的道理或意见，乃是神话语中神圣的启示。不仅如此，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也印证着启示。因此根据神的启示并根据我们的经历，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奇妙的接知的生命。